而家我哋会读出今日正道所用嘅经文。今日嘅经文系出自启示录三章一至六节。大家可以望住荧光幕上面显示嘅经文，听我读出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，说：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警醒，坚固那些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、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，并要悔改。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，你也决不能知道。然而在撒迪，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。经文读毕。而家是正道的时间，今日正道是由大家好认识的冯志仪传道去主讲。今日他主讲的信息题目是警醒悔改的教会，愿我们一同听神对我们每个人的说话。
会平安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同心敬拜神。今日的讲题是警醒悔改的教会。当我们听到警醒和悔改这两个词语，会想到什么呢？可能第一时间就想到撒旦，我们要警醒，要提防撒旦的试炼，万一不小心跌倒要立即悔改。所以警醒和悔改是很有关联的，而且是要我们主动去做的行动。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清楚。不过人最大的敌人其实是哪个呢？就是自己。所以不要次次有什么事都赖撒旦，人真的有很多劣根性，比如懒惰、自我中心、自高自大等等，都会令一些信徒只是爱惜自己，只是享受神的恩典，只想有舒适的生活，而不是很愿意遵行神的旨意，免得自己太过辛苦。因为遵行神的旨意的确是要谦卑、要委身、要付出。今天的经文就是那里撒迪教会有类似的情况。经文是在启示录的三章一至六节，是主耶稣吩咐约翰写七封信给七间教会的第五封信。约翰写这七封信的内容是有赞有弹，当教会做得好，神是会称赞，是会鼓励信徒继续做得好。做得不好呢，神就会教导、会责备、会警告。神也都俾人有时间、有机会去悔改、去回转，使教会在主再来之前有充分的预备。主耶稣在这七封信里面的教导，除了俾当时的七间有代表性的教会，也都是俾所有的教会，包括现在和将来的教会。而今天这封写给撒迪教会的书信较为负面的，是有弹没有赞的信，而且很明显是一封警告信。一般人收到警告信的反应是怎样的？我记得在很久之前，当时我还未做传道人，在我上班那间公司有一位同事，他做错了事，老板就口头警告他，但是警告了几次他都不听。之后老板就写一封警告信给他，内容很清楚地列明他所犯了的错。正常来讲，收到警告信就要立即改过，做回对，那就没事了，自己又可以有进步。所以收警告信其实是一个改过的机会和改过的方向，绝对是有正面的价值。但是这位同事不单止没有检讨自己， 用了很多藉口去解釋，用很多藉口去推卸責任，後果是怎樣大家都可以想像得到。收到警告信仍然不肯悔改，就會繼續做錯，結果就是沒了份工。人不悔改沒了份工都不算得是很大件事，總算是一個教訓啦。但是信徒教會收到神的警告信都不悔改呢，後果就非常嚴重了。主耶穌俾撒迪教會呢封警告信內容冇指出佢哋做錯咗啲乜嘢，而係話佢哋乜嘢都做得唔好，所以神就警告佢哋，叫佢哋要立即悔改。而同時神亦都賜下咗應許去鼓勵教會，使佢哋有力量去改變佢哋嘅狀況。我將呢封信分為三個部分，同大家睇下主耶穌對撒迪教會嘅警告同埋教導，使我哋都藉著呢啲嘅啟示作出各方面嘅檢討，就係、是、要省察自己嘅行為，然後回轉與神同行，最後生命冊上留名。呢三個重點對所有教會同埋每一個基督徒嚟講都係非常之重要嘅。我哋首先睇下點樣省察自己嘅行為。经文开始的时候是主耶稣对他自己的介绍，他说他是有神的七灵和七星。神的七灵就是指上帝的灵，就是圣灵，圣灵运行在七间教会里面。而七这个数字在启示录是代表完整，意思就是指整体的教会，所以神的七灵就是指圣灵运行在所有的教会，在教会里面掌权。而七星呢，就是指教会的使者，教会的领导人，即是那些代表教会的人。主耶稣说他有七灵和七星，就是指主耶稣他有权柄，藉着圣灵带领教会的领导人，管理所有的教会，去完成神的工作。主耶稣就以最高掌权者的身份指出当时撒迪教会的问题。他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按你的名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，是一个很直接很严厉的指责。新译本就更加清楚了，他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你有名声说你是活着的，其实你是死的。主耶稣对撒迪教会的责备就是你有名声，就是教会的声誉好好，在人看来似乎是有好好的生命，看来是活着的，但是可惜神话他们实际上是死的。被人看到的只是外在和外表的名气，内在的是没有生命的。主耶稣是掌管一切和全知的神，他最清楚人的心，他最知道人的行为，就算外表呃到人，但是一定呃不到神。就好像以前那些法利赛人那样，外表虔诚，内里怎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说他们是粉色的坟墓，外面好看，里面却是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。这些表里不一、名存实亡的指控真的很严厉。正如一些挂名的基督徒，即是那些信了主之后没有生命改变，只是加上了基督徒的名，然后继续过以往的俗世的生活，保持未信主的生活方式，就是表里不一、名存实亡的信徒。所以神跟住对他们说，你要警醒，你就是指教会，包括所有的信徒全部都要警醒。为什么要警醒啊？因为人睡着了嘛。英文的 NRV 译本呢翻译得很好。警醒就是 wake up。主耶稣要叫醒那些人，不要再睡了，要醒一下了。其实人为什么会睡着呢？当时的撒迪教会是因为生活过得太舒适，太过安逸了。只是想享受生活，而不想遵从神的旨意，以致灵命倒退。 因为撒迪这个地方非常富有，他们出产很多出名的羊毛制品，附近又出产黄金，所以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地方。而宗教方面呢，他们要面对的逼迫没有其他教会那么多，可以算是当时生活环境最好的教会。但是可惜人享受舒适的生活太久了，往往就会懒惰，只是享受神所赐的各样恩典，但你不去寻求神在每个信徒身上的计划。这种安于现状的心态，使信徒慢慢跟神的关系就疏离了。比如神要教会传福音，要教会在世上作盐作光，但是他们为了享受生活，不想运用真理去作盐作光，去影响这个世界。他不想被人排斥，不想被逼迫，那就宁愿不做，宁愿妥协，过一些平静的生活，只是享受恩典就算了。教会不去做，或者做不到，就会失去了教会存在在世上的功能。当教会发挥不到应有的功用，慢慢就和世界不再分别出来。若然和世界没有分别，教会就只是一个有基督教的名称，实际上只是一个社区活动的地方。正如主耶稣说，按明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属灵的生命已经沉睡了，甚至和死都没什么分别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你要警醒，就是要叫醒那些属灵生命沉睡了的人。这里都提醒我们，想想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什么境况呢？其实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断地透过圣经，不断地透过不同的机会去提点我们，去劝告我们。当听到神的说话，不要立即拒绝，细心想想神对我们讲些什么呢？看看神有些什么旨意要我们跟从，快快的听。首先听完神讲的东西先，然后再思想。如果快快的驳嘴，那就什么都听不到了。当人愿意警醒，神才有机会讲下去。主耶稣对撒迪教会说，他说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衰微原文就是死。主耶稣讲到这间教会剩下不是几多就来死的人，即是说大部分都死了了，只是剩下几个还未死，不过都就来死了。圣经新译本就更加直接，他说把那些剩下来将要死的坚强起来。教会要坚强那些剩下来而且就来死的人，让他们作榜样，让他们重建教会。因为他们大部分人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教会在人的面前看来挺好，很有名声，但是在神面前就没有一样完全。主耶稣这么说究竟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大家留意其他六封信，你就会发觉就算好与不好，神都会讲明的。有些有好行为啦，但是又有些拜偶像，有些有假先知，神都会讲明的。好的会逐样赞，不好的神都会逐样叫教会去悔改。但是撒迪教会就好特别，神没有说他们犯了什么宗教上的大罪，而是说他们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就是指他们应该做的工作他们有做，但是没有一样是达到神的标准，没有一样能够满足神的要求，那就是不完全。所以不用逐样讲的，所有事都有做，可惜和没有做都差不多。我尝试用一些信徒的侍奉心态 来表达怎样才算得是完全。信徒的侍奉心态应该是用心尽心尽力投入每一个侍奉里面，为的是什么？是为了爱神爱教会，以致委身去努力神的召命。有这样的侍奉必然能够做到最好，在神的眼中是完全的侍奉，因为神是监察人的心。但是如果有人为了不想被人说他没有侍奉而找些事做下，向人交账，为了有侍奉而去侍奉，这样的侍奉心态必然是不完全的侍奉，做了等于没有做。所以当时的撒迪教会在舒适的环境当中，只是享受神的恩典，心里面没有看重神的事，他们不努力成全神的旨意，那就是不完全的教会，更加不能够分别为圣。那些不完全不能够分别为圣的教会就等同世界一样，在神的眼中和死是没什么分别。所以神发出这封警告信，就是叫撒迪教会趁他们剩下几个还几好的信徒，坚固他们，使他们坚强起来。这几个坚守真理的信徒就是教会的希望，他们会影响其他信徒一起重建教会，使教会一步一步达到神要求的标准。如果连这几个都死了，教会会怎样？会被世界完全吞噬，变成属世的地方，在神的眼中是完全死亡。所以教会要时刻警醒，省察自己的行为，免得外表风光，其实内里被神厌恶，名存实亡。若然教会真的变成了世界，那就很可惜了。当教会警醒省察自己的行为，就会悔改回转，再与神同行。主耶稣在第三节那里讲了警醒之后要做的四样东西，就可以使教会坚强起来，就是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，又要遵守并要悔改。首先想回当初怎样从神领受那些神赐给教会的真理和召命，使教会建立起来，想想起初爱主的火热的心是怎样的，再想想为什么以前听见现在好像听不见。当教会警醒就可以再听见，听见之后就要遵守，不要听了就算，而是要有行动行出来，最后要悔改以往应该做的没有做，或者做得不够，现在就要立即悔改，立即做回好。所以警醒之后的几个步骤，最后就是带来悔改，重新遵行神的旨意之后，就使到信徒生命和教会都能够坚强起来。我在探访监狱的时候认识一位基督徒，他自小跟父母回教会，从小就听见领受圣经的真理，是一个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信徒。后来他在社会上事业有成，整个心都专注在事业的上面，同神的关系就越来越远了。正如撒迪教会的信徒都是因为属世的成功而疏远神，直到有一次他因为专业失误牵涉在一单案件的里面，所以被人拉了去坐监。他在监里面安静下来，思想过往的人生，发现自己虽然信了主，但是只是挂名的基督徒。他回想神的创造、神的爱、神的赦罪，他知罪，他决定要悔改要回转，做回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之后他在监里面好努力地读圣经，好努力地传福音，带人信主，做回以前应该做而没有做的事，还可以享受侍奉的喜乐。这位弟兄 俾我哋睇到佢收到神嘅警告之后，就回想佢从前所领受、从前所听见嘅真道，而且愿意用行动去遵守真理，去悔改，使佢嘅生命完全扭转过嚟。佢坐监坐得好开心噶，佢感谢神，叫佢停落嚟，叫佢安静落嚟，使佢嘅生命改变，使佢有新嘅人生。所以一听见神嘅说话，就要立即警醒、遵守、悔改，是非常之实际嘅选择，同埋是必须要有嘅实际嘅行动。主耶稣话：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，如同贼一样。我几时临到，你也决不能知道。神唔想人继续行错路，唔想人后悔莫及，所以佢发出警告。仲唔警醒，神嘅审判会随时喺你唔知道嘅时候就会嚟到。这个警告对撒迪这个地方嘅人嚟讲系有特别嘅感受，甚至系有切肤之痛添。因为撒迪城系建筑喺一个峭壁嘅上面，形势好险要，系一个天然嘅屏障，敌人呢系好难攻到入嚟嘅。就是因为有咁好嘅条件，嗰啲守城嘅军队呢就自满自夸，自以为冇人入得到嚟，就松懈，就疏于防范。结果喺历史上嘅记载，佢哋曾经有两次俾敌军爬上峭壁突袭成功。喺佢哋毫无警觉之下，撒迪城就沦陷咗啦。同一个道理，啲人对神疏懒，就会不知不觉咁样铸成大错，到时先至发觉就可能太迟。所以主耶稣话：若不警醒，我必临到你那里，如同贼一样。呢度唔系指末日嘅主再来，而系神嘅审判随时都会嚟到教会，而且主嘅审判临到嘅时候，会好似贼一样，冇人知。就好似当年嘅撒迪城啊，被啲敌人静鸡鸡从峭壁爬咗入嚟，突袭成功一样。贼多数都系夜间出动，等啲人瞓晒觉，佢哋先至嚟噶，系咪？咁主耶稣当然唔系贼啦，佢亦都唔系等人瞓咗觉先至嚟，而系当人嘅灵沉睡，叫都唔肯醒，主嘅审判就会临到。呢次经文俾我哋有好好嘅提醒，信主耐咗，可能都慢慢疏懒，都会慢慢忘记最初嘅领受，忘记最初听见嘅道。有时神嘅恩典多，使我哋有非常安逸嘅生活，觉得好舒适。慢慢慢慢，可能令我哋做咗习惯性嘅基督徒，外表虽然有虔诚嘅态度，但是内心已经得返好少，甚至冇咗属灵生命嘅质素。呢啲情况身边嘅人未必睇得到，但是神一定知道。所以今日嘅经文係好好嘅提醒同埋警告，叫我哋检讨自己，思想一下今日我哋同神嘅关系係点嘅呢？係亲密啦，一般啦，还是已经好远，自己都唔觉呢？只要问下自己嘅心，有冇时刻记挂住神？有冇好想亲近神？有冇好想听神嘅声音？有冇完全去信任神？咁你就会发觉，此刻你同神嘅关系系点样样？若然发现自己已经瞓咗，或者瞓得好冧，就要立即警醒、悔改、回转，与神同行。而另一方面，对教会都有好大嘅提醒。好多时我哋都听到有人话，教会就系社会嘅缩影，即系话教会唔能够分别为圣，同社会一样，有齐社会嘅各样嘅特质。例如，我都听过有啲教会里面，有人为了名利，为了权力起纷争，分党分派。大家想想，当教会 外面的人想加入教会，都是希望找一个有爱有关怀的地方，使他们有机会离开这个混浊的世界，入来教会结识，找一个同世界不同的地方可以认识神。但是当他们发现原来教会同外面的世界都是一样，那他们还会不会留在教会？当然不会了，教会就会成为未信的人的绊脚石，使这些原本有机会认识神、有机会得永生的人，结果就失去了机会。神就要追究这些做了社会的缩影和世界没有分别的教会。所以神藉着今天的经文去唤醒那些沉睡的信徒和教会，要立即警醒，遵守从前领受的教训，立即悔改，立即和世界分别出来，不再和世人同流合污，学习那几个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信徒，他们要穿白衣与神同行。这几位仍然持守圣洁，竭力不污秽自己件白衣的信徒，配得与神同行，成为每一个基督徒的榜样，亦都成为神拯救教会的器皿，叫整个教会都回转与神同行。当每一个信徒都愿意检讨，愿意回转，再亲近神，就是警醒悔改的教会。当教会愿意回转与神同行，神就给教会在生命册上留名。第五节那里说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我就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和其他六封信一样，主耶稣不是只是叫人悔改，而是给埋应许，等教会知道神对我们的大爱，而有力去做得到。他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，主耶稣他说凡得胜的都有一个特征，就是必这样穿白衣。这样即是怎样啊？即是怎样穿白衣啊？从上一次经文的提示，他说有几名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的信徒，他们要穿白衣与神同行。未曾污秽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一直都是穿白衣，而且没有污染到。是这样，我们想想基督徒的白衣是几时穿的呢？想不想到是几时穿了白衣啊？基督徒的白衣就是在信主、在重生得救的时候，被主耶稣的血洗净了我们过往的罪，使罪得赦免，就是象征穿上了神赐的白衣。所以我们就在重生得救的时候穿白衣。既然是这么重价的赎罪和洁净，我们是不是要一生竭力地去保持，要小心不会被那件白衣再沾污呢？我们不会被一些罪污再次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呢？就算真是一个不小心沾污了，都会立即呼求神的赦罪，再次洗净罪污，保持洁白。我相信每一个信徒都经历过信主之后跌倒，再求神赦罪、悔改、洁净翻嗰件白衣。问题是，当我哋再得到赦罪之后，有冇竭力保持唔再沾污呢？呢个系更加重要嘅功课。能够坚持洁白到底嘅信徒，就系得胜嘅基督徒。将来见主嘅时候，当然就是身穿白衣啦，咁就是主耶稣所讲，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。呢度对我哋每一个信徒嚟讲，都系好好嘅提醒。我哋今日嗰件白衣有冇污迹呢？有冇一啲污点系我哋冇留意，或者有都当睇唔到呢？喺我自己初初信主嘅时候，有一次在教会同一位弟兄意见不合，反了面。后来我离开了那间教会， 这个就是我当时一个污点，就是不够爱心，愤怒，用说话伤害人，又不道歉。当时想着走了，见不到面，看不到就当没事啦，不了了之。怎知那个污点在心里面来不来走回出来，使我的心很不安。三年之后有一天，这件事又走回出来，我还听到圣灵很清楚地跟我说，他说快点去道歉，快点去和解。我立即就约那位弟兄出来，为到三年前那件事去道歉。弟兄很开心地接受，我们一起祈祷，一起在神面前认罪，建立回关系。更重要的就是藉着认罪悔改和好，被神将那个污点洗翻干净，内心得到释放，得到自由，保持翻件白衣洁白。所以我们要时常都检讨自己，祈求圣灵的光照，用圣灵的说话进入我们的心，那就会看清楚自己的污点，同埋愿意有洁净的行动，愿意悔改，求神的赦免，求神洗净我们的罪污，使我们的白衣保持洁白，预备随时见到主耶稣的时候都是身穿白衣。主耶稣跟着说，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，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事者的面前认他的名。神对得胜的教会讲了两个应许，第一个他说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究竟哪些人在生命册上是有名呢？就是基督徒啦，我们都是有资格进入新天新地，得享永生。不过主耶稣这句说话隐含着一个意思，就是那些在生命册上有名的人都有机会被神涂抹的。正如神对撒迪教会的警告，他指出教会没有小心照顾的信徒，以致只是得回几个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信徒。神警告教会，如果再不警醒，再不悔改，审判就会来到。悔改亦都是启示录这七封信对教会对信徒教导的重点，尤其是有份被神责备的五间教会，悔改就是他们必须要做的首要的行动。真正的悔改，神就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。当我们的名留在生命册上的时候，将来就进入圣城，与天父同住。真正的基督徒有圣灵在心里面提醒，一定会悔改，一定不会被涂抹他的名。而第二个应许就是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的面前认他的名。将来入到新耶路撒冷之后，主耶稣还会在天父和天父的众使者面前承认教会的名。这个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双重确认，确认我们有资格入圣城，而且在里面会被主耶稣确认我们的名。这里和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讲的情况是两个极端。当时有一班似乎很爱主的人，成日都称呼主啊主啊，他们说自己是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。这班都似乎是神的仆人，似乎是属灵的领导，但是到了末日的时候，主耶稣可能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这些人的名最后不被承认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有虔诚的外表，做着属灵的工作，但是内心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只是为了工作而工作，只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心。这些人见到神的时候以为可以领功，怎知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。就算做了几多工作都好，他们的名字最后不被承认。 这个悲哀的情况和今天经文所讲的在生命册上留名，和在父面前承认他的名，成为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所以教会必定要努力，直到最后得胜，配合在生命册上的名，进入新天新地，和得到主耶稣确认我们是他的儿女，确认是天国的子民。在生命册上留名这个应许，对现在的教会和信徒都有很大的提醒。信徒通常都会关注自己的名是不是已经写了在生命册上面，但是未必有关注就算有名，照经文所讲都会有被涂抹的可能性。不要以为写了下去就擦不甩了，不用擦甩的，而是涂抹，即是用墨水擦黑的名字。总之谁个擦黑那件白衣不洗翻干净，神就在生命册上擦黑他的名字。擦黑之后的结果是怎样大家都很清楚。不过这个只是一个警告，叫我们警醒悔改。神很爱我们的，他不是用除名来恐吓我们要听话，而是预先告诉我们知那个过程和那个结果，等我们好好地去预备。所以我完全相信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会警醒，就算跌倒都必定会被圣灵提醒的时候努力地去悔改，努力地回转。因此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会在生命册上留名，都会有永生，都会进入新天新地。正如第六节的教导，他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意的就应当听。圣灵一直都有讲说话的，只是我们听过之后有没有反应。譬如圣灵叫我们同弟兄和好，只要有行动就洗翻干净那件白衣，几好啊。所以听到圣灵的说话就要立即行动。刚才在第三节那里讲得很清楚了，听见遵守悔改都是我们对圣灵必须要有的回应行动。圣灵很想同我们一起行走天路，一直他提醒我们保守我们，叫我们成为警醒悔改的教会，使我们最后得胜，最后在生命册上留名。我相信大家都很愿意同圣灵同行，直到最后得胜。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，主耶稣吩咐约翰写给撒迪教会的警告信，主要是警告他们在过紧一些安逸的生活的时候，不要忘记仍然要努力遵行神的道，以免教会成为了世界，使教会变得有名无实，内里所有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。同样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很舒适的地方，各样供应都很丰富，享受很多神赐给我们的恩典的同时，我们要警醒，要省察自己的行为，不可以只是享受神赐的各样恩典而忘记了各位赐恩典的神。我们不再沉睡在神的恩典里面，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去努力作工，警醒自己，有不好的就要悔改，使教会和世界分别出来。只要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除去一切被神厌恶的行为，清洁那些留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污点，回转与神同行，使教会在地上发挥教会应有的影响力，努力在传福音的事工上面实行大使命，在世上作盐作光，影响这个世界，那就是一间名副其实的教会。当教会竭力保持圣洁，努力实行神给教会的工作，追求神眼中的完全，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得胜，到时在生命册上留名，被主耶稣确认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得享永生，达到每一个信徒 对永生的盼望。我们同心低头祈祷。亲爱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藉着启示录向我们启示你的心意，使我们每日过紧安稳的生活，享受紧你的恩典的同时，更加努力地进行你的旨意，使教会同世界分别出来，分别为圣，在世上发挥教会应有的功能。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，使我们将来见你的面的时候得到你的确认。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祈祷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